愿你献上我们的赞美的声音，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来领受神灵的话语。今天您又保守我们，也带着盼望的心、感恩的心来到神灵的家，在这里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主你的同在，在这里有主内的弟兄姊妹们给我们的鼓励。神啊，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恩主你施恩。你知道你仆人完全的不配，完全的亏欠，但愿主您的灵帮助他，将主您的话语真实的传讲出来，也帮助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中国同胞们能够了解主您的话语。但愿主您的名得到高举，也但愿主您的圣灵就在今天晚上动工，拯救在这里的任何一位还未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求主施行拯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般上我们都把教会和教堂混在一起，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云泥之别，天上的云和地上的泥是完全不同的。老一辈的信徒，他们称去教堂为礼拜堂，他们说我们会去礼拜堂，去礼拜堂就是去做礼拜，礼拜堂就是做礼拜的地方。为什么要去做礼拜呢？就是说他们要去守主日，就是在星期天他们会去礼拜堂敬拜主，因为这一天是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日子。这也是初期教会他们在主日聚集在一起纪念主，甚至是掰饼，甚至是喝主的杯纪念主，直到主再回来。所以聚集在一起的那个地方今天我们称为教堂。但教堂是指一栋建筑物，教堂是指一个聚会的地方，教堂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教会就不同的，教会在希腊原文，教会的意思就是召集，就是神所呼召集合出来的一群人，这是一个属天的团体，这是一个属灵的团体，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这不同于一般的组织，这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的政治方面的组织或者是派别，他们完完全全跟地上所有一切的组织是不同的。这不同有如天壤之分，有如天，有如地之分。这一群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这一群人就被称为教会。 主耶稣基督乃是最初用教会这一个名词的人。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已经有读到了，主耶稣他说，就在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主耶稣继续的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当然他是指着彼得，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为什么彼得能够说出主耶稣基督所满意的答案呢？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叶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彼得之所以能够讲出那么样属灵的话，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不是因为他天资聪明，不是因为他能够想到一般人所不能够想到的，不是因为他能够明白一般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不是因为他很特别，乃是因为这是神感动他，这是神指示他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感动，一切都是落空的。当主耶稣说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教会是指着谁呢？你说是指着那些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那这磐石又是指着谁呢？这教会是指着那些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又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呢？我们就回到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就是主耶稣考验门徒所发出来的两道问题。第一道问题，他问门徒们，人说我人子是谁？他要门徒回答，到底外面的那些人如何说他？外面的人认为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门徒就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为什么会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约翰呢？门徒他们听到了，听到很多人有在提到这个耶稣，他是施洗约翰。为什么会说耶稣是施洗约翰呢？当耶稣问门徒问题的时候，施洗约翰其实已经是死了的了。但施洗约翰在当时的人心中是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在他们的心中，施洗约翰是一个讲求和追求道德高尚的一个人，因为他告诉所有的人，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归向神，所以他也帮那些愿意悔改或者愿意接受洗礼的人，他帮他们施洗。后来他死了，很多人相信施洗约翰复活了，他的灵就附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他们的回答就是，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也就是说耶稣你就是那位追求道德高尚的人。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吗？耶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和我们华人心中的孔孟、孔子、孟子、老子就没有什么差别的了。他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道德比一般人都稍微高的一个人罢了。门徒还说，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在旧约是一位先知，距离耶稣那个时代至少有800多年。以利亚先知他在旧约的时候，他行了很多令人惊讶的神迹，特别是当他挑战假先知的时候，他行神迹，从天上降火下来。所以很多人都说耶稣是以利亚的化身，因为耶稣能够行很多神迹，耶稣能够使瞎眼的人得以看见，耶稣也能够使那些不能够走路的，或甚至是天生都不能够走路的能够奔跑行走，耶稣还能够行很多的神迹。所以他跟以利亚先知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耶稣只不过是以利亚，或是像以利亚先知这样的一个人，那他最多只不过是一个追求和经历超能力的人。今天你可以从很多地方，也可以听到从很多不同的国家，我所指的不是那些变魔术的人，他变来变去，他的变的魔术其实是骗人的啊，变来变去都是一样的。我所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有很多超能力的人，他们也能够行很多的神迹，那他们是不是耶稣的化身呢？那他们是不是以利亚先知的化身呢？那他们这样的人在许多的地方，在教堂以外，在教会以外也有很多这样的人，那耶稣只不过是他们其中的一位罢了。门徒还说，有一些人说你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也是旧约的一位先知，是一个道德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终究他也只不过是一个稍微比别人还高一等的人罢了。其实主耶稣他最关切的是门徒，是那些跟随他的人，是那些常常听他讲道的人，是常常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人。他最主要的，他要从他们口中知道到底他们认识他有多深。神的启示，神的指示，使到使徒彼得，因为彼得他的了解，他的明白，其实其他的门徒都大同小异，所以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答案就是在第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 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不是施洗约翰，不是以利亚，也不是耶利米。主耶稣基督不是外面的人所了解的那位，所相信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在希腊文指的是受膏者 Christos， 希伯来文指的是弥赛亚，那位要来拯救世人脱离苦难的那位。受膏者、弥赛亚都在告诉我们，他是那位至高无上的神，他不只是人心中所知道的那个人，他更是神。所以主耶稣说，我还告诉你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些认识他为基督，为受膏者，为弥赛亚的那些人就被称为教会。而他说，那些人他们要把他们的一切都建造在这磐石上，要把他们的信仰的根基，要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到底又是指着谁呢？这磐石，这永久磐石，其实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教会和磐石是分不开的，教会和磐石是非常亲密的。我们的主在这里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他所重视的是教会，是这一班被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他们有没有把他们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他那里。一位守的圣诗万苦磐石，我相信在澡堂的时候你们有唱过Rock of Ages Cry for Me 啊，万古磐石为我开。这首的圣诗是在主后1740到1778年，是由一位英国人所写的。那这个英国人他在18岁那一年，通过一个普通的一个教会的会友的分享，他蒙恩得救，同时他也把他的生命献给主。那有一天当他到外头去的时候，刚好那一天下着倾盆大雨，狂风暴雨，他已经不能够再前行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发觉到有一块大石头洞穴，那他就跑进去这个大石头洞穴里面。他在这个大石头洞穴里面，外面是狂风暴雨，但是他在里面对他一点伤害都没有，他非常的安稳的 就在那刻，他就拿出了一张小卡片，就将他的感动写下来，就是这一首《万古磐石》。因为他联想到救主耶稣就是万古磐石，救主耶稣就是拯救磐石，他这样的写道：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愿因主流水和血洗我一生诸罪孽，使我免于主怒责，使我污秽成圣洁，纵使勤劳直到死，一生流泪永不止，依旧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两手空空无代价，只靠救主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会察觉到我们的环境有时候会很恶劣，我们的环境有时候会很坏，好像狂风大雨那么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我们现在正面对这样的问题，或者我们的喜乐已经越来越淡，或者我们对主的热忱是越来越淡，或者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已经把我们的喜乐，已经把我们从主那里所得来的喜乐已经慢慢慢慢的拿去，或者我们亲爱的人他们的健康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就在万事都看起来都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主，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越来越灰心，越来越善治。我们忘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依靠的对象，我们最能够稳妥的交托的对象不是教堂，也不是教堂里面的人，更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位万古磐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所重视的不是外形的教堂，主所重视的是在教堂里面的人，因为主不为教堂流血，主是为教堂里面的人而流出他的宝血。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那里非常严厉的告诉我们主的宝血。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其实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这里对那些做领袖的，要他们谨慎。对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要为全情谨慎，因为神放在我们手上的那些羊群，他们的价值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回来，所代赎回来的。这里也告诉了我们，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如何买来的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从来就没有一个人的能力能够拯救所有的人。一个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最多也只能够拯救一个人，一个人也最多只能够为一个人而死。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为全世界所有的人而死，没有一个人配的，因为每一个人所流的血都是污秽的。污秽是指着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一个罪人又怎么样能够拯救另外一个罪人呢？唯独神，唯独神的血，唯独这位神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因为他是神，他的流的血是完全无瑕疵的，是完全圣洁的。所以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有能力，有功效，永不失效，能够洗净我们世人一切的罪。任何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的宝血的功效不只是能够洁净你现在的罪，你以往的罪，你将来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就直到我们有一天，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恩典就遮盖了我们，使我们带着神的恩典进入到永恒里面，进入到天堂里面。因为天堂是一个没有罪的地方，因为天堂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地方，因为天堂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绝对不能够允许有任何的瑕疵。这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这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功能，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基督徒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基督教徒，最多他是教会的一份子，或者说他最多他是教堂，是某某教堂的一个会友罢了，但他绝对不是教会，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回来的。容许我这样说，这些人他们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他们顶多是牧师所认识的会友，甚至是执事，甚至是长老，甚至是一些连耶稣都不认识的牧师，但是他们绝对不是主所认识的。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九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说完的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里主耶稣基督是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要我们把我们的根基，把我们信仰的根基，把我们信心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磐石就是他，就是他的话语。所以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是聪明人。这是指的什么？这是指着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会照神的话语去行的人。他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不只是积极，而且是非常的强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曾经说，他说他曾经预测某些人会进天堂，结果他进天堂的时候，他发现到那些人都不在天堂里面。他又说他预测那些人不能够进天堂的，偏偏那些人为什么就在天堂里面呢？最后他说最奇妙的就是，他说就连他马丁路德这样的人也都进入天堂。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他认识耶稣，耶稣认识他，因为他感到害怕，害怕自己信了耶稣过后不能够进天堂。怎么会有这一回事呢？因为他深深的感受到自己需要耶稣，没有耶稣他肯定下地狱，没有耶稣他不没有耶稣他不只是不一定能够上天堂，没有耶稣他肯定下地狱。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因为圣经其实是有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被称为教会的人，一个真正被神所呼召出的人，他是有一些很强烈的特征，而这强烈的特征只有他自己知道，偶尔也会让某些人察觉到。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是靠他自己的思想，而是因为这已经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因为曾经在台湾有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 你们还记得吗？1997年在台湾发生了很多宗特别恐怖的绑架奸杀命案。1997年，三个罪大恶极、作奸犯科的人，一开始是由那个白冰冰的女儿先被残杀，后来他们逃，又在杀人，然后由整容去找整容医生，要帮他们改头换面，要逃出这个法律的制裁。后来也把整容医生也杀了，把两个护士也奸杀了。第二个被围，我现在是很快的讲述这个经过，最主要的还是最后的被围剿的时候，他们都自杀了。来到最后的那个，他的名字有一点不幸的，他也姓陈啊，但是他的名字叫陈静心啊。那现在你们大概有印象了。后来他要做一宗更轰动国际的罪恶出来，他绑架了南非的外交官，还记得吗？南非的外交官有妻子，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婴孩，就在谈判，很多人都以为凶多吉少的情况之下，因为他是杀人不眨眼的，他后来投降的，原因是他的妻子也有劝他回头是岸，后来他投降了。不久过后，他向全世界，至少是台湾新加坡也能够听到这样的消息。其实这个是在教会的圈子里面算是很多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就是他说他相信耶稣了，他说他悔改认罪相信耶稣了，他还做见证。福音派的牧师也为他洗礼，他说我要进天堂了，我要跟耶稣在一起的。你知道外面的人怎么样谈论这件事情吗？当年处理他的案件的这个长官就说，难道真的有一位那么样有能力的人能够把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人在短短的还不过一年的时间就让他真的悔改了吗？其实他是在讲反话，他不是在讲正话。至于白冰冰呢，他本身说他绝对不会原谅这个人，因为原谅这个人就等于是向公益挑战。有很多人都在问，甚至是在怀疑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得救吗？这样的一个人可以上天堂吗？这样的一个人，其实那个长官说，他被枪毙或者被上吊，其实太便宜他的。他自己这个罪犯他自己也说他是罪该万死，他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因为他说他已经悔改信了耶稣了。到底他有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 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一个真正悔改认罪的人应该有的是什么呢？应该有的就是像马丁路德这样的看见，就是自己实在不配进天堂，而且自己深深的感受到自己的需要。一个如果还认为有药可救的人呢，这个人呢，我告诉你，他不需要医生。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如果任何一个人还以为他可以得救的话，那这个人他并不需要医生。所以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而一个罪人悔改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应该有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最后我们来看，因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喜欢，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要记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说他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这个人他是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你知道吗？犹大也忧愁，犹大出卖了耶稣基督过后他也后悔，但是他的后悔里面没有带着神的忧愁，所以犹大是下地狱的，所以犹大是不得救的。而这里说到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何等的殷勤，不是什么都不做，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更积极的更强烈的做对的事情，而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不做犯罪的事情。以前是怎样的？就如刚才我所举的那个例子，这个人他会因着他所做的，他会非常的懊悔，他会非常的难过，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他知道他得罪了人，他知道他不可以再做了。任何一个时候他都在自责自己，他到底有没有这样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是非常的勤劳的，积极的，强烈的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 我们是属于教会，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就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有圣灵的感动，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我们要依着神的意识忧愁，依着神的意识殷勤自述制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但是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好好的把上帝的话语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好的反复思想，因为我们的主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带赎回来，把我们救回来的。但愿在这里的任何一位，如果你还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愿你能够重视，因为这是你最需要的。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的恩典借着您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完完全全的显明了出来。神啊，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真的感到害怕恐惧，因为您是那位至高无上完全圣洁的神，我们却是污秽不圣洁，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我们都亏欠了您。主啊，求您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这赎罪的救恩，这罪得赦免的喜乐，罪得赦的永生盼望。求主施恩帮助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